主后2019年9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行所当行。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又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好吗？让我们一起先低头来祷告，我们用一点小小的时间来为着自己的心来祷告。
荣光照耀，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并不是白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 属你，永远属你。
我们的巴布神，我们再次呼求，求你的圣灵其实是地救兵的同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会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主你亲自来启示我们，好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一个分享，都能够同得益处，同得被建造。现在祷告中的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好，我们来攻读今天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14-29节。我们请弟兄念单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洗女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
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赶的约翰，他复活了。
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
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
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
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
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
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这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就
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
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今天这一段经，我们如果去想象的话，它其实蛮有画面的。那个画面，那一些对话，那种场景，其实就真的很像我们今天在看电视的八点档一样，真的是那个峰回路转，然后用尽各种权谋要那个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有的人因为自己的一个软弱，所以被受到影响。我们如果从上礼拜的一个经文，我们上礼拜的经文是在讲那个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然后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就是带了，只要带手杖，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带，然后就这样子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如果继续再往下看的话，就是在三十节，其实这一段耶稣的门徒又回来了，又来见耶稣。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插了安插了这一段的一个经文，然后经过一些圣经学者的一个研究，他们就会说，在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之后，然后中间插了这一段经文，然后又回到那个门徒又回来见耶稣。这个当中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按照这一段，其实也是要让门徒知道，就是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就如同施洗约翰他去讲该讲的话，讲真话，到后来他就被砍头，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用一些人物的角色，我们来探讨经文当中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来看到西律王，他是连续犯错的一个西律。我们从整段经文当中来看，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机会是可以回转、悔改、回转向神的，但是他错失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机会，最后他犯下的大错就是将施洗约翰杀死。我们从经文一步一步的来看，在经文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八节的时候，约翰屡次指责他，你占了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就是西律他侵占了，就是他那个侵占了他妻子的一个他那个弟兄那个菲利的一个太太。然后约翰看他觉得这样子不行，屡次的一个提醒他。基罗底是大西律的一个孙女，然后他先跟西律的一个儿子，也就是他的叔父菲利结婚。然后后来西律安提伯也是一样是他的叔父，因为他们是兄弟，就说服他离开菲利，然后改嫁给他。所以就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摩西的律法是禁止在兄弟之后，就是禁止兄弟在世的时候去娶他的一个妻子。摩西的律法是禁止在他的兄弟在世的时候去娶他的妻子。我们看利未记第十八章十六节也这样子说，无论谁都不可以跟骨肉之亲有性关系，我是上主淫乱的禁令。然后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一节，若有人娶嫂嫂或弟媳，就是侮辱了自己的兄弟，是不洁净的，两个人都会无子女而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圣经当中是禁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然后这也是西律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错误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看到人生的每一步其实都相当相当的重要。西律如果没有先娶他的嫂嫂，去犯这样的一个奸淫的罪在先，其实也不会有后续的一个这些的事情发生。所以靠主来走每一步路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说错误的第一步，然后为了圆这个错误的第一步，然后就会想一些计谋啊，想一些计谋啊，想一些话语要去来圆你第一步这样子的一个错误。我们举那个说谎的例子好了，就当你说一个谎话的时候，但是你害怕被揭穿，所以你以至于你必须要再做第二个谎言去圆第一个谎，然后第三个来圆第一个谎。所以到后来有时候你会活在这个谎话当中，连你自己讲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谎话，有时候你也会完全的一个搞不清楚。有一个卖古董的一个生意人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这样说，有一个人他在卖古董，他是卖那个高价的古董，然后这个古董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知道高价的古董其实成交率并不会很高，有时候甚至是乏人问津啊。然后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客人来问一个高价的一个古董，他想要买，然后这位商人就将这个古董介绍给他。那我们知道商人有时候会有一些话术啊，有一些那个伎俩，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人在看的，所以你要不要先下定，下一个小定我就先保留给你啊，但你可以回去好好的思考几天，那你到时候如果不想要的时候，我定金再退回给你。好，那个想要买的人就这样子下定了。结果隔天突然又有人来看古董，看同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想说以过去的一个经验，其实古董那种高价的古董成交率其实并不高啦。他就说好，一样同样的东西，这个有人在看，的确一定有人在看的啦，没关系，你下定我就保留给你，你可以思考个几天。他就客户的人，也就是说其实每他读合就是那个同时会有人买，因为他过去的经验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很少人会去买，所以他做同样一个动作，结果后来两个人考虑之后都决定想要买了。这时候就比较坑了，他必须要去开始去圆谎啊，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一个事情。当然到后来差一点也要走上那个法院这样子，后来其实是用和解的，去和解要花了一笔，东西没有卖出去还要自己再花钱。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其实人生的每一步其实都相当的重要，而且诚实更是难能可贵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七日所犯的错，他就是没有听施洗约翰的一个劝告，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经不对了。然后那个施洗约翰一直提醒希律，你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希律他依然心里不平安了，但是他没有真的去悔改，所以他一错再错，就变成造成后来这样子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再来接下来他其实就是将施洗约翰就下到了监狱里，因为那时候他在提醒施洗约翰在提醒希律的时候，其实希罗底也相当的不高兴，想要找机会想要把那个希律把他干掉这样子。那所以一方面希律为了要保护那个施洗约翰，所以他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当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从19的一个看到希罗底对约翰怀恨在心，想要杀他，但是知道不可能如愿。然后20节希律怕约翰知道他一个正直的人要保护他，所以希律听了约翰的讲论，他其实心里也都不平安，不过他仍喜欢听他的一个讲论。我们看到他把那个施洗约翰下到这个监狱里是要保护他，然后一方面我们也从20节经文其实看到，每次听约翰的一个讲论他心里都不平安，虽然这样子他依然喜欢听他的一个讲论。然后在这当中我们其实会觉得有点矛盾，喜欢听他的一个讲论心里不平安， 有时候心里不平安，我觉得那个是圣灵的一个在提醒啊。心里不平安，喜欢听他的讲论，但是又不悔改，又不悔改。所以有时候这也是那个人的一个软弱。我们可以来回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心里不平安，但是我又很想要去做。有时候或许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是在玩一些那个线上游戏，玩到没没没力哦，就那个心里不平安，但是没胜哥就感慨玩一玩的话又要玩到半夜，隔天有没那个没有精神去上班，还是没有精神去上课。但有一些人会因为一些色情网络的一个这些比如说被挟制了，你明明知道不可以不平安但是又很好奇又想要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充斥着很多的一个诱惑，充斥着很多吸引我们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不合乎上帝的一个教导。然后你如果一错再错的时候，其实后面的那些后果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一个严重。所以我们其实也常常从那些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有一些在可能性侵犯还是什么，那些最早开始就是从那些色情网络开始一直去看，但是一直无法自拔，然后陷入在这当中。所以今天的一个通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其实也是给我们很棒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真的是人是软弱的，我们在每一步每一步在往前走的时候，真的都要靠主的一个恩典。不要想说这一些啊，这好像没什么东西，这不是啊，但是它真的会影响我们，一步一步的影响，然后到后来就真的会发生很严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再过来我们看到就是西律王的一个发誓，他的一个承诺。西律王承诺西罗底的女儿，因为他在那个宴会当中非常的开心，然后你不管要什么我都给你，就算是一个半壁的江山我都给你，都没有问题。我看到西律他这样子在开心当中，在那个宴乐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但是到后来他听到西罗底的女儿所要求的是什么，我要那个施洗约翰的头，哇糟糕。他虽然那个有点不喜欢他，但是又很喜欢听他的一个教导，很平安，那个心里不平安齁。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什么把那个施洗约翰砍头，因为他下到监狱其实就是要保护他。但是他已经在这当中，在众人的面前他已经发下这样子的一个誓言，到后来不得已就只好这样子做。因为君无戏言，特别是在一些众臣的面前，还是这些许多人面前讲了，我如果更改会有失我的一个威信，有失我的一个领导。所以当领袖其实在讲话的时候，其实要经过思考，是要经过深思熟虑，话不要讲太快，然后也不要太快的去答应人家。我们其实在看到这个社会有时候很多别人也会设计你，今天可能我想要在你身上获得一些什么好处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这样子去设计你，透过那个不同的方式去设计你，从你的身上获得一些益处。记得在那个我有一阵子之前分享过，有一阵子蛮喜欢去花莲玩的，然后那时候都会经过台东，是有一间包子店，那个很有名，那个都要排队。然后那间包子店后来就听说那个老板就是被人家设局，赌博设局，然后整间店其实都很寡人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陷阱，很多的一个情境，其实在制造一些让你可能会陷入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若以今天的经文这样的一个场景来看，今天的社会比较贴近这样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写实，可能就是有时我们知道在谈生意的时候需要去那个有一些特种的一个场所，可能是那个酒店还是特高级的一个招待所当中去谈生意。我们如果一些出社会的大概应该都有这样子的耳闻还是听见。那通过这个故事也其实也是勉励我们当中的一个年轻人，长大之后真的要小心。就是说有时候你要签约的时候，你要谈生意的时候，他们会找你去酒店啊，还是找你去那什么高级的一个招待所。那当然在那当中也都会有一些那个妹妹配合，然后去帮你倒酒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这当中喝酒喝过之后就啊王董啊你就签啊这个怎么样啊也有好处啊嘞。结果你在那当中你无法，你只好这样子陷入在这当中，还是你因为做了某样的一个事情已经被设计了，你只好我不得不就只好这样子去签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陷阱，很多的一些让你踏错一步两步三步其实就很难去做回头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施洗约翰被杀死，就是说希律王到后来也保不住施洗约翰。为什么？他已经承诺在这当中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结果那个希罗底的女儿是要施洗约翰的头，后来他只好就这样子就派仆人去把他的头砍下来，然后拿到他们的那个一个会场当中。当然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说以王的一个权柄跟以王的一个威信，他是否可以拒绝？我觉得他是可以拒绝的，只是他后来在最后一步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按照那个圣经的一个教导，按照主的话语去做，所以他就一错再错，最后就犯下这样子的一个大错。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希罗底，我们在这个故事圣经经节当中所看到的，他是充满权力欲望的一个希罗底。施洗约翰他虽然被关，他依然具有影响力，因为希罗底他害怕施洗约翰一直反对他们这样子的一段婚姻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做女王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权力欲望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心中。所以我们从经文看到他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来临，一直在等待去杀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临。所以在21节这样说，希罗底所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也就是希律生日的那一天，这样子的一个宴会，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然后他的女儿在那边跳舞炒热的气氛。然后我们就知道就在这样气氛当中，有时候男生就要瞪眼看，什么都给你不要紧，你说，对啊，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像希罗底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她其实很厉害，她很会利用机会，然后甚至是一个设局，因为她的女儿是问她妈妈，就是问希罗底，我应该要跟王求什么，然后她妈妈就希罗底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所以我们看到希罗底就是在等待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他用尽一切不择，用尽一切这样的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一个私欲，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来看社会其实很多也都是这样子，所以不论是在政治上啊，还是在商场上，其实很多就是为了目的，我们就是不择手段。曾经就有人就有这样子一个分享过，就是说当你跟人家在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你特别你不是老板你是下属的时候，如果有人那个来拜访你的时候拿了一罐茶叶来的时候，王经理，那个茶叶我知道你喜欢泡茶，那个茶叶就那个送给你这样子，就好好的那个品尝，结果回去之后打开，哇，里面是现金， 所以有人就在说，其实人家送你的东西，你就当场一定要打开，才不会被设局。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社会上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用权谋在达到自己的一个利益，达到自己的一个益处。所以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是否我们在自己当中生活当中，是否也曾经就是为了想要达到一些自己的一个目的，是否曾经也用过一些小技巧，不一定是手段啊，手段好像都是很负面的，就小技巧这样子啊，可以去那个，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我们所做所行是否是合上帝的心意。再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行所当行的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很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跟职分，所以他说该说的话，所以即使是付上了代价，他也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所以愿我们的一个生命其实可以跟施洗约翰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先知的一个特性。我们不只是追求先知性的一个祷告，先知性的一个预言，我们要活出像这样的一个先知的一个特质。所以特质就是说，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们也透过在建立在真理为根基上，我们去提醒别人，我们使人归正，我们使人能够活在神的一个道的当中。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自己软弱了，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一个提醒，不然的话我们会像西律王一样，自己永远不断的在提醒他，心里不平安，他依然都没有去改，但是又很喜欢听他的一个教导。有时候我们试想看看，是否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是一样，我很喜欢来做礼拜，很喜欢来参加聚会啊，但是一些提醒我听到心里是不平安没有错了，但是就是没有去改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人的一个软弱啦，也愿主怜悯我们的一个软弱，真的是可以将信仰在生活当中是可以行出来的。经文当中有几个角色，就是西律、西罗底跟施洗约翰。我们看到西律他是软弱的，他容易受人的影响，他听到但是他无法去行道。我们看到西罗底他有权力欲望，他有权谋，他为了自己的一个目的，他不择手段，就是要达到自己所设定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然后施洗约翰我们看到他行所当行，他用真理去劝诫，他有讲真话的勇气，然后甚至是为了这样子去付上代价。其实经文当中的人物，你我都有可能会是在这三个人物当中的某一个人物当中出现，甚至是三个都可能会出现。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也不断的提醒我们在这三个角色当中，我们其实要避免西律、西罗底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然后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从西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是软弱的，所以人是软弱的时候，真的你无法靠着自己你可以过得胜的一个生活。虽然他其实一个典型的就是常有在听教导的人啊，但是他就是无法将这样子活出来。他也不是一个属灵麻痹的人啊，他听的真的不平安啊，但是他就是活不出来啊。所以有时候这也是能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生活上的一个写照啦，你我可能都是随时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随时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在西罗底的身上，就是人有时候为了目的就是不择手段，我就是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这些都是人的软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成我们的依靠，让我们能够生命真的是靠着他得着刚强。然后另外我们从施洗约翰的一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一个所爱的一个仆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清楚知道他的使命。 他是，而且他在真理当中他行所当行，他讲该讲的一个话，他不畏惧权势。你看他知道希律王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领袖，但是他一直讲他不喜欢的话，他也知道那个皇后可能要那个要他的命了，但是他还是讲，他不怕这样子的一个死亡，去说该说的话。他目的就是要提醒人走在基督的一个道路当中。我们其实不要去轻忽罪的一个影响力，想说可能做错事情可能没有人知道啊，还是做错事情说个谎就没事了，当时候可以这样好像平安的一个度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更要去提醒，就是我们要去有那个面对问题的一个勇气，并且学习做出合乎信仰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我们做出每一个决定，你都要去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否是合乎信仰。希律也做出决定啊，但是他的决定有没有合乎信仰？不是，就不要去做，对的事情我们才去做。另外，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整个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我们真的说是太注重面子，就像是希律，他明知道他要去杀施洗约翰是错的，但是民族问题啊，因为供出来我是王了，但是面子问题不做行吗？我们说了不做行吗？就会如同希律王一样，是真的不行吗？还是你在真理，站在真理上，最后一个紧急刹车，你认错就好。我相信，在当下，如果希律他当下去踩刹车，他去认错，然后他去讲一些真理还是道理，他为什么不杀那个施洗约翰的理由？我相信也是可以说服其他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就会像这样子，真的是面子问题，不做真的是不行。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面子是会大于信仰，面子会大于真理。所以其实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一个事情，就是真的因为面子所发生的一些格斗，还是一些相残还是什么，这手足其实也有啊，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人会因为面子的一个问题，让自己受到伤害，有时候是伤害到别人，然后这个伤害有时候是很大，有时候是很小。我自己曾经也是因为有这样子面子的问题，然后让自己讨了那个苦头吃啊。记得我在高中在补习的时候，那时候北门路很多那个补习班，很多补习班。那北门路当时有一间三商巧福，三商巧福。然后那时候三商巧福牛肉面刚出来，其实也蛮盛行的。然后它有分那个小碗的跟大碗的。那有一次，我们那个就是要补习之前啊，同学就接要去就去吃面这样子。那我的同学看我在山上啊，他就说：“哎，大碗你吃不了啊，大碗的你吃不完啊。”我说：“可以啦，我绝对没有问题啦。”那他说：“你如果吃得完的话，今晚我请你。”我说：“今晚我请你。”好，然后就真的点大碗的开始吃，吃到了大概七八点的时候，觉得哎，好像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对，然后面子问题啊，面子问题来了哦。虽然已经真的觉得已经不太行了，硬撑一直吃，把它吃完，终于让我的同学请了这碗面，然后我也赚足了面子，你跟我散假美瑞啊，我就吃给你看，那个大碗的牛肉面把它吃完了。那吃完之后，好，大概过了没几个小时之后，胃就开始有点怪怪的，就开始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大概还有第一次的肠胃炎。就从那时候开始比较严重的，所以一直在怀疑我那个长期胃不好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好，这个典型的一个为了面子问题嘛，但是啊，那个多久就这样子去。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面子的问题，可能两方在争吵，还是两个人在争吵，但是有时候在服事上或许也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但是为了面子的问题，我要坚持我的一个想法，不一定我干嘛要让这样子，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是否这就是上帝所悦纳的。行所当行就是走在合神心意的一个道路上，就是谦卑的去接受提醒啊。我们知道被人提醒真的是有时候那个心里是很好受的，但是或是出于善意的一个提醒是可以让我们成长更好，我们其实就是学习谦卑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提醒。先知的一个职分其实也就是要提醒别人，使人归正。今天我们谈行所当行，它有我自己的归类，它有分主动跟被动啊。主动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合乎神心意，我们就是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然后如同施洗约翰这样子去劝诫。然后被动的就是当别人看到我们可能有需要调整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也去做对的事情，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行所当行，就是回到神的道做对的事情，这也是行所当行。保罗他有这样子讲过，在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人其实是软弱的，所以真的是需要被提醒，还是自己去发掘，然后回到神的一个面前，然后常常的一个靠主过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好，突然之间变黑了，我吓一跳。这是一句金句，箴言22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遵循神的话语走当行的道，一生能够一生必蒙福。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在孩童在开始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是喂养神的一个话语，让他习惯这样子遵循神的一个道，然后他自长大的时候，他其实也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这是走神所预备的一个道路当中。其实这一句圣经节不只是提醒我们去教导孩子，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子虚心受教的心。当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遵循神的道的时候，一生其实就不会偏离。然后其实遵循神的道，其实是每个年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敏锐的心，每个年龄都有这样子一个受教的心。不要看到这一句好像教养孩童，好像从小学习才有机会走那个当行的道。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还有机会吗？绝对有。只要你开始遵循神的一个话语当中，其实都不嫌晚。行所当行，说当说的话。有一个先决的一个命题，就是要建立在以真理为根基，建立在以真理为根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要建立在爱心为基础。行所当行，说该说的话，建立以真理为根基，建立在以爱心为基础。所以行所当行也不是说你就去指责别人看到他错的，也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我就去指责你。我今天提醒你，我用这样爱心去提醒你，我是要让你更好，不是指责你说我好像比你厉害，你好像不行，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是透过这样子，我们彼此互相之间的一个提醒，我们都可以同得益处，同被建造，让生命可以一起被提升。愿我们都能够行所当行，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软弱的地方我们都去提醒他，当别人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 别人也愿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悔改转向神，我们彼此同受建造，彼此同受装备，生命同被更新，我们彼此都做当做的事。在人的世界，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困境，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胜过这世界。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的周遭拥有很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同伴，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我们彼此同来走过神所预备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们都成为一个其所当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如同西律一样，是软弱的，是容易被影响的，有时候听到但是我们却无法行出来，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受魔鬼撒旦的影响，我们为了一个目的我们不择手段，还是为了面子问题，不管一切我就是要硬干。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人物典范，就是施洗约翰。虽然他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知道他继续去提醒会有危险，但是上帝给他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就是提醒人要悔改转向神，要走在神的一个道路当中。他知道他会付上代价，他还是这样子去行。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彼此来学习，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我们不用害怕我们眼前的困境还是自己的软弱，因为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来发布神，我们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困境，会有很多的一个诱惑，会有很多的一个试炼。主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有时候像希律王一样，我明明知道我可以这样去做，但是我心里却是软弱的，我无法将所听得到写出来。主，听到主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我心里会不平安。我们又那么渴望来到主你的面前，但是主啊，主，我就是无法将所听得到写出来。主啊，我们就求你赐下那个恩典能力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将那些胆怯、那些不好的意念能够挪去，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能够将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活出主你的一个样式。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会如同希罗底一样，我们充满了权谋，充满了一些小技巧、小伎俩，为的就是要达到自己的欲望，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不管是否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是否会伤害到自己。求主，你就给我们这样子敏锐的一个灵，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的时候，主你就将它挪去。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他清楚知道自己那个职分是什么，他知道他在这世上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要借着神的灵传讲真话，不论他是否会遇到危险。主，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然后建立在爱心当中，我们能够彼此来提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彼此被建造，彼此被造就，让我们的合一，让我们的和睦不是建立在当你看见这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为了和谐我选择不去说，而是选择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能力、有主的爱心，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造就、彼此提醒，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当被提醒、被劝诫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希律王一样，我们能够将所听得到，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出来，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行所当行，做主你所愿意、所悦纳的一个事情。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主就将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这样子的一个勇气、这样子的一个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建造，让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因为这样子能够同得益处。谢谢主再次对我们说话，不论我们愿前面遇到任何的一个困境，遇到任何的一个困难，主也深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必带领我们走过。我们这样祷告献上，就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旁边的朋友说，我是主的精兵，
我是主的精兵，
我行所当行，
我行所当行，
我是主的精兵，
我是主的精兵，
我行所当行，
我行所当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家请坐。